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，我来读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阿们。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为以弗所教会祷告。今天经文18到19节如此见证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求，他们能通过神所启示的眼光，认识三件他们所盼望的事情。第一是蒙召的盼望，第二是基业荣耀的丰盛，第三是神所赐的这一切有何等浩大。今天我们能在这里一起礼拜，是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神的呼召，因此基督徒可以称作蒙呼召的人。教会希腊语中是 Ecclesia， 这个词由前缀 Ek 意思是出去，和动词 Kaleo 意思是呼召合称的一个词。Ecclesia 在古希腊指的是市民集会，或者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决定立法、战争与和平、选举官员等重要的事项。被在城市或人民蒙神呼召出来的人们聚会的称为民众，而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们聚会就被称为教会。民会的成员为了他们的城市和呼召他们的人们而服务，那么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理应顺服那呼召我们的神的旨意和神话语而生活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圣经中的信心之人也同样遵循着蒙召的盼望而生活。当亚当和夏娃在吃了神禁止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再也无法居住在伊甸园。从那以后，人类背离神，过着逐渐远离神的生活。在摩西的时代，这种情形达到了极点。世界充满了罪恶，人心所思想的都是邪恶。看到这种情景，神因造人在地上而感到痛心，甚至后悔了。全知全能的神后悔，并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不该创造的人类，也不是因为他在创造人类时犯了错误，而是对本应走正道的人们偏离正道而深感遗憾。然而在那样的时代，挪亚却不同，他过着正直的生活，是无可指责的人，并且与神同行。 当人们的生活变得腐败，世界充满疮痍，成为无政府状态的时候，神向挪亚说，他要毁灭世上的人和这世上的一切。创世纪六章十四到十五节，所以要站稳了，要用各坟墓来造方舟，高30肘，宽50肘，长300肘。神让挪亚用各坟墓来造方舟。各坟墓因为它有极强的防水性，可以用来制造船只或者是作为棺材的木料使用。如今已经没有各坟墓这个名称了，确切的是哪种树难以确定，但可以推测可能是某种柏树。然而神所要求建造的方舟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容易完成。神让他造的方舟的长度是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在没有现在测量工具的古代中东，肘是长度单位，即从成年男子的肘部到中指间的距离，一肘大约为45厘米或50厘米，更精确的说是45.6厘米。因此方舟的尺寸约为136.8米，宽22.8米，高13.6米。因此这方舟的长度也就相当于一个国际标准足球场的面积，是7140米，也就是约2160平，而方舟的面积是3119平方米，约945平。方舟有3层，总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130%。挪亚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、3个儿子和3个儿媳，总共8人。仅靠着8人是不可能建造如此巨大的船只的，即使雇佣人手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因此有些人认为挪亚用120年建造方舟，但这样的内容在圣经中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。因此正确的回答是，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建造时间。方舟在希伯来语当中是 tepa， 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主动力。因此摩西还在婴儿时期放在蒲草箱里，也被称为 tepa。 重要的是挪亚回应神的呼召而建造了方舟，并且方舟漂浮在水面上，停泊在哪里全部交托给神。因此挪亚成为了被神用来重新开启人类历史的人类中的始祖。住在加勒底沃尔的亚伯拉罕也领受了神的呼召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和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因此亚伯拉罕在呼召中抵达了迦南地。这片迦南地在600多年之后成为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子孙的永久居所。为了实现这一应许， 摩西、约书亚等许多信心之人，因响应呼召的盼望而顺服。新约时代也是如此。在耶稣的门徒当中，没有人是主动去找耶稣成为门徒的。相反，耶稣对那些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的人回答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独自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后呼召门徒们，然后从中挑选了12个人，并称他们为使徒。因着这些蒙召的门徒们，教会有这些门徒们建立起来，福音也因此传遍了罗马帝国及至外邦地区，均能明白呼召的盼望并为此深受感动的人，正是祷告中的保罗自己。正如上周所讲，保罗原名扫罗，本来对主的呼召没有丝毫的盼望，他甚至是当时对拿撒勒的耶稣最为敌对的人。从犹太教的立场来看，拿撒勒的耶稣是最该被排斥、最该消失的一个存在。因此保罗正前往大马色，打算将跟随拿撒勒耶稣的男女们捆绑起来带回耶路撒冷，并让他们接受宗教的审判并处死。然而他在强烈的中午光线下遇见了比正午更耀眼的复活的耶稣，实际上是耶稣亲自来寻找并呼召了他。之后的3天里，保罗双眼失明，直到门徒亚拿尼亚按手祷告，他的眼睛像鱼鳞般的东西脱落，视力才恢复。相比保罗重见光明的经历，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意识到自己曾极度仇恨的拿撒勒耶稣，正是旧约中长久盼望的弥赛亚，希腊文是基督，并且神拣选他成为传扬主的名和主的道的器皿。因此从那以后，保罗为了呼召的盼望一心忠心跟随，直到殉道为止。我们再重读18节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，希望他们的心灵的眼睛被开启，能够认识到神的呼召带来的盼望是什么。接着他祈祷他们能够明白那基业丰盛的荣耀。那基业指的是他的基业，即神的基业。在圣经中，那基业有3种含义。首先，那基业指的是神自己。民数记18章20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时进入迦南地，并分配土地的过程是通过抽签来进行的。然而利未支派没有抽签分得土地，因为神自己 成为了他们的产业和基业。对我们来说，除了我是谁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与我同在的是谁。因此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比世上有权势的人与我们同在更为宝贵。此外，我拥有什么和我处于什么位置，相比于神是否与我同在，都显得微不足道。如果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等于拥有了一切，即使我们一无所有。若神没有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即使拥有很多，实际上却一无所有。因此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堡垒，是我的拯救者，是我投靠的磐石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这首诗是大卫在脱离扫罗王之后向神献上的颂歌。虽然当时以色列最高权力者扫罗没有与大卫同在，但因神成为大卫的基业，大卫不仅成为了以色列的王，还成了神永远神国度里永远最重要的人。其次，那基业指的是神的子民，指我们。申命记32:9说，耶和华的本分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身雅各。神所拣选的以色列，我们是神的产业。新约圣经也有相似的内容，彼得前书2:9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属于神的子民就是他的基业的意思。即使有人轻视和疏远我们，我们依然是神所拣选的子民。即使他人认为我们是卑微不屑一顾，我们仍然是引导他人归向神的独特的纽带。即使世人视我们为微不足道毫无价值的存在，我们依然是被神分别为圣归属于他的人。因此我们被召在生活当中宣扬主的名，并传扬主的话语。第三，那基业指的是神赐予我们的产业。诗篇16:5-6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诗篇16是大卫所作的诗。在这篇诗中，大卫承认神用绳子为他划定地界，他所统治的以色列是美好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是在赞美神用绳子量给我的以色列实在是丰盛的。大卫之所以这样赞美，是因为以色列像美国或中国那样疆土辽阔吗？不是的。 如今以色列的面积大约是韩国的 20%， 相当于庆尚北道和济州岛的总和，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名约150位。绝非辽阔的领土。那么以色列的国土是否全都是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壤吗？也不是。以色列降雨量非常少，虽然北部有平原和水源可以种植农作物，但南部降雨稀少，大部分是荒野。然而大卫依然称赞以色列的美丽丰盛，因为这是神用绳子为他量定的土地。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极大的基业。哥林多前书2:9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神为他所爱的我们预备了我们眼睛未曾见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甚至无法想象的一切。在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，教会传讲的信息非常注重来世，常提到在世上没有希望，只有神的国才有盼望。因此常有人问，为什么教会只谈论天上的事？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，讲一讲与世上的生活相关的事吧，那样基督教才会更加具体和实际，不是吗？于是各教会开始讲很多现实中的内容，然而与此同时，基督教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模样。关于神国的盼望和永恒的赏赐的讲道也明显减少了很多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因此我们在世上与世人一同生活。在充斥着世俗价值观的世界中，在追求个人欲望和野心的人群中，我们在思考该如何正确的生活，追求什么才是走在正道上。然而如果我们的视线不放在神的国和永恒的赏赐上，最终会陷入追随世俗价值观和个人欲望的生活方式当中。圣经中的信仰之人拥有可以看到我们眼睛所不能见的一切，他们视这些无形之物为丰盛，并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其中。希伯来书第11被称为信心之章，正是对这一点有最好的展现。希伯来书11:8-10，亚伯拉罕因早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，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早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因找神的应许， 虽然不知道要去何方，仍然前行。此外，即使在应许之地，他也只是寄居在那里。寄居是指暂时居住，居住在他国的领土上。因此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，他之所以过这样的生活，是因为他盼望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设计和建造的。亚伯拉罕当时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，他的牲畜非常多，甚至多到他和侄子罗德的牲畜无法在同一片草地上放牧，以至于他们的牧人因争草地而发生争执。当迦南地的北方城邦和南方城邦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，罗德及其家人亲属都被掳去，财物也被抢走，当然财产也被抢了。亚伯拉罕于是带着他家里养育并训练的318名家兵出战，带着他们出战，成功救回了罗德。这说明亚伯拉罕的家中竟有多达318名士兵，足见他财富之丰。然而尽管如此，亚伯拉罕仍然住在帐篷里，这是因为亚伯拉罕盼望神所设计和建造的城，帐篷是临时居所，而城是永久的居所。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有限且暂时的，什么是无限且永恒的。试想，如果我们和家人或亲密的朋友一起去露营或旅行一周，没有人会为了方便而将家里的沙发或床搬去，更不会为了享受现代设施而带上家中的大电视或音响，也不会带上冰箱或洗衣机。同样也没有人会到目的地再去购买这些东西。尽管不是买不到的东西，但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周，即使是购买了，过了一周也要留下，因为家里有比那更好的。同样，只有以神所设计和建造的城为中心的信徒，才能够享受神所应许的产业的丰盛。希伯来书同样这样见证了摩西的生平。希伯来书11:24-25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。摩西的情况也是如此，他之所以能不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可以享受的东西所困，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永恒目标，他期待着那位赏赐他的主。当人们开车去旅行的时候，如果知道到达目的地有多远，如果知道要需要多长时间， 那么这样的人与完全不知道就出发的人，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。即使通过同样的路段，驾驶者的心态也会有很大的差异。假设我们从首尔开车去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，我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可能超过10000公里。如果每天驾驶500公里，至少需要20多天才能够到达。当从首尔出发要开往里斯本时，需要通过4-5天的行程抵达蒙古的乌兰巴托时，驾驶者会想，我们已走过了全程的1/5。如果再经过15天的行程，然后抵达蒙古的乌兰巴托的时候，驾驶者会想，我们已经走过了全程的1/5。如果再开车2周到达莫斯科，驾驶者会想，我们已经走过了全程的2/3。然而如果在这样的漫长的旅程中，驾驶者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，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才能到达，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这个位置，那该是多么的焦急和迷茫啊。这就是知道目的地与不知道目的地的人之间的区别。让我们诚实的回顾自己的生活和信仰吧。我是否以神的国和永生为目标而生活？这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不以永生为目标，就无法过上神学的生活，也无法遵行神的话语。韩国教会失去的本质，无法赢得信任的主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失去了对神国的盼望。有时我会对圣经产生这样的想法，如今的圣经大多封面是皮革的，然后书籍的部分是金色印刷的，但在40年、50年前，特别是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，皮革封面和金色印刷的圣经是非常珍贵的。当时圣经大部分的封面是塑料材质，书籍部分是红色的。然而当圣经从红色封面变为金色封面时，基督徒们开始更加喜欢荣耀的主，而不是那位受苦难的主。相比为我们受苦流血的主，他们更喜欢在世上可以大声宣扬的金主黄金。此外，当使用红色封面的圣经时，基督徒们曾把神的国作为目标，将永恒的赏赐作为盼望。但自从使用金色封面的圣经开始，许多人将目标转向了世俗的价值，世俗的国度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更多、享受更多才是赏赐。因此，虽然教会拥有许多东西，也享受了许多东西，世上的财富似乎变得丰盛，但教会真正需要享有的是神国的荣耀。教会真正应该享有的神国的荣耀却渐行渐远。耶稣是如何得胜的？如何享受丰盛的荣耀的呢？希伯来书12章1-2节是这样说的。因此，我们周围有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应该放下一切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用忍耐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轻看羞辱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耶稣之所以能够胜过十字架的苦难并获得胜利，是因为 他看到了前面的喜乐。如果我们也要看见前面的喜乐，及那产业的丰盛的荣耀，我们就必须要摆脱重担外在的障碍和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内在的阻碍。让我们都用神所启示的眼睛围绕着那产业的丰盛来观看，为了走我们作为教会应该走的信仰道路，让我们抛开那些把我们压得沉重的世俗价值观的泥土。即使这个世界看起来再光鲜，即使能使我特别的鲜明，如果它是不对的，也要抛开它。让我们切断那些让我们停止仰望产业荣耀丰盛的非圣经的罪恶，那时我们将能够享受之前未曾享受过的产业丰盛的荣耀。教会也会重新成为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父，荣耀的父，我们虽然称自己是信神的人，但常常并没有追求那产业丰盛的荣耀，而是追求世俗的丰盛、欲望和野心的丰盛。因此我们的信仰生活虽然日渐增长，却始终没有成为世上的盐，离世上的光也是很远。我们在此承认这一点。尽管如此，感谢主在此时重新开启我们的眼睛，确认我们的盼望，提醒我们应该按照神产业丰盛的荣耀来生活。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，这个世界依旧需要真正的盐来阻止腐败，也渴望有光照亮黑暗。在这样的世界中，求主帮助我们活出真正渴望神产业荣耀丰盛的生命。虽然现在主的名不被尊崇，主为我们背负十字架的意义似乎被忽略，但愿因我们仰望神的荣耀，神产业丰盛的荣耀，愿主的名再次被高举。同时尽管教会尚未被视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，但愿我们通过以产业丰盛的荣耀为中心的盼望，帮助教会恢复其本应有的教会样式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主的通道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